第一章，转轮圣王。9世纪以前，西藏的佛教文明还处在萌动阶段，人们在文化的选择上左右不定，难置一端，而当地的神灵又邪恶凶残，不守规矩，从中作梗。第一位跨越喜马拉雅山脉的佛教使者基护大师试图在西藏传播佛法时，尽管王室还资助了他11年之久，但最终还是被西藏的鬼神撵出了西藏。这些神灵本性残暴，新宗教劝人民和平相处的教义与他们的性格格格不入。继寂护之后，另一位大圣人密宗大师莲花生应西藏王室的邀请，再次跨越喜马拉雅山脉入藏。莲花生巫术高强，身手不凡，让西藏人大开眼界。他征服了那些不顺从的神灵，迫使他们倒。从此，莲花生本人也成了西藏大圣。他的英名开始与西藏密宗祖师联系在一起。无数关于他的神话和传说也开始出现在藏文传记和民间宗教当中。在藏族人的心目中，莲花生早已不再是凡人，而是由一系列神秘传说创造的雪域之神。莲花生是乌藏那人，也就是今天巴勒斯坦瓦特河谷一带。相传他的祖父祖母结婚以后一直没有生育，他们就向几个大义师和智者奉献了一头大象所驮的金粉，作为对他们那有礼度的愿望的报答。于是有一道光芒从普贤菩萨的慈悲心中射出，在光线的末端有一个白色的阿字，光芒融合进了祖母的身体之中，她生下了一个儿子，他就是莲花生的父亲曾巴南喀。这是一个纯洁的男孩，没有任何的污垢，其身体的颜色酷似光阴天神之色，聪明智慧的三只眼睛非常明亮，炯炯有神。他的心脏处有一大朵八瓣金莲花的标记，左脚掌心有智慧眼的标记。莲花生的父亲可看到100个或温和或部位的本尊神，他降服了所有众生，他依仗自己高强的巫术本领在各地游荡，所有的野兽都成了他的朋友，他还清楚地知道500代前世。他从来不知疲倦地学习和研究，因为他事实上是一个卓越的转世之神。他开始向象雄和吐蕃的学者学习，并触摸了9名印度学者的脚。由于他获得了使用秘密真言的本领，所以人们叫他是丑陋的大成就者。在乌藏那国的边缘地区，莲花生的父亲以8种英雄的外貌转世，以誓愿降服了鬼神，并成为军队的首领。为传播佛法和击败西南的夜叉，他前往印度的比萨，婆罗门种姓的普贤菩萨的女儿成了他的妻子，于是两个作为转世化身的王子诞生了。长子有一身水晶般明亮的肤色，他清楚地知道本世和未来术士，所以他不愿置身于人世间的躁动之中，而坚持在寂静中保持沉默，大家称他为雍中敦才。他就是莲花生的哥哥。次子出生后，棕黑色的面孔上带有光彩，双目圆瞪，鼻子上方因愤怒而生的皱纹非常突出，他那三角形的嘴张得很大，双手做破坏性的姿势，双脚呈5字状。父亲曾巴南喀为他命名为白马童卓，这位白马通卓就是后来的莲花生大师。一天，莲花生的母亲查加俄丹对曾巴南喀说，虽然我是出自世俗凡界的一名普通女子，还未踏上过智慧之界的土地，但我希望今生能踏上智慧之地，这样我就可以在东北转世为桑洼琼基玛中，在那里我会成为万名修女的首领。莲花生的母亲接着又说，在西南的米居尔恰有一位著名的7世转生者叫婆罗门僧 诺尔布，他为了利益众生要剁碎自己的身体，谁要能获得这些舍利，谁就能获得成就，所以所有的人都要前去向他奉献贡品并礼赞他，我也要去取这些舍利。莲花生的母亲离开了两位幼子上路了，可是当他赶到西南的米居尔恰时，一名获得圆满修持的修女正好已在此地转世，她取走了所有的舍利，莲花生的母亲没有得到任何东西，仅仅获得了一根头发，她把头发衔在口中后便返回了。由于莲花生的母亲对尘世厌恶到了极点，她感到自己的丈夫成了自己修持的障碍，因此她下决心要带着两个儿子离家出走。曾巴南喀对妻子的想法非常恼火，坚持要把两个孩子留在身边。两人最初互不相让，最后只好达成妥协。父亲留下长子，母亲带着次子莲花生出走。几天后，母子俩告别了曾巴南喀，前往南部的印度。当他们到达南方的达贡嘎麦朵热巴林时，这位急于获得正果的年轻母亲竟异想天开地将自己的儿子藏在一朵盛开的青莲花的茎杆深处，然后前往西部的乌藏那参加修女法会。据说这次法会上展示了七世转生者婆罗门僧诺尔布本人的碎骨碎肉，他毫不客气地吃掉了这些东西，变成了西部莲花家族修女大法会的首领。然而当他再想起莲花镜中的幼子并匆匆赶回印度时，儿子已经不在了。他哭天喊地，又伤心又后悔，他相信自己的孩子已被野兽吃掉了。事实上他的孩子活得好好的，只不过他又有了新的父母。原来在南印度的首府仁钦伦珠，国王贡图格和王妃南马俄丹因为没有儿女，时常感到痛苦和伤心。他们天天向三宝祈祷，希望上天能赐给一个孩子。也许是他们点点滴滴积累的功德感动了上苍，一位叫义增桑布的婆罗门僧人对他们说：尊敬的国王陛下，如果明天您领着美丽的王妃到贡嘎麦朵热巴林去散步，那么神圣而又可贵的王后一定会得到一个儿子。渴望得到儿子的国王和王后果真在第二天来到了热巴林，他们虔诚地向佛陀祈祷，并供奉了许多的贡品。这时他们看到了面前有一只莲花镜在摆动，当他们非常仔细地观察时，国王和王后发现了藏在莲花镜中的幼童，在场的人都感到惊讶和欢欣。王后把幼童包在纱巾里带回了王宫，国王和王后感到极其快乐，他们下令让全体臣民都集中到都城庆祝王子出生。一位著名的相术专家也被召进宫殿，他仔细研究了王子的胎记，说这位神圣和高贵的王子具有佛陀完美的品德，他将被上天选中。他那白里透红的肤色预示他将用强有力的语言降服世间的所有神鬼，他那鼻尖之上的愤怒皱纹预示他将挫败强大的夜叉军队的抵抗，他那三角形的嘴巴预示他将成为空行母女神的首领。这位术士像所有的算命先生一样，在夸奖了王子的面相后，又预言说他在今后的17年将遭遇灾难，免灾的办法就是把这位王子隐藏起来。3年过去，莲花生王子可以行走跑动了，国王和王后也忘记了3年前那位术士的警告。一天，莲花生王子躲过仆人们的眼光，悄悄地溜出了密室，来到了宫殿的城楼上。他俯身向下张望，看见一群小孩在城下玩耍，就用弹弓发出了一块石头。也许是上天的安排，那块石头正好打在一个小孩的头上，小孩死了。所有的臣民都聚集在宫殿四周， 人们高喊道：国王夫妇、王子杀死了臣民的孩子，臣民把他们的希望寄托给谁呢？难道不能惩罚王子吗？国王回答说：为了得到这个孩子，我和王后曾经历过许多的痛苦，我们愿意为臣民之子父杀人赎金，希望你们放过这个才3岁的孩子，你们好好想一想吧。臣民们又喊道：当我们这些臣民犯下任何一种错误时，国王您的法律就会打击在我们的头上，难道法律不能触及这个犯法的王子吗？国王看着城下愤怒的人海，知道自己再也保护不了王子，只好说道：如果要用法律形式打击人，那么你们就去惩罚他吧。法律对所有的人都是公正的。美丽的王后泪流满面，她紧抱着莲花生王子哭诉道：你们不满足我们奉献的8种如意财宝，可以肯定我们的积累功德还不够救这个可怜的孩子。你们要坚持按法律执行，那就惩罚他好了。他是我们唯一的孩子，你们承受不了孩子死亡的痛苦，我们又怎么能承受亲眼目睹自己的孩子被处死的场面呢？请你们把他带到一个我们的双眼看不到的地方去吧。臣民们忘记了善良好施的国王和王后曾给予过他们的关心和帮助，一时的愤怒使他们完全丧失了理性。这些人从王后的手中抱过莲花生王子，然后纷纷发表自己的高见：我们把他扔进毒水之中，我们把他从毒山之顶推下去，我们把他驱逐到毒沙的沼泽之中，我们把他赶到吃人的夜叉之洲，我们把他扔进檀香木中烧死。太残酷了，国王再也忍受不了这些喊叫，他只想早一点结束这种疯狂的场面。他跪在莲花生王子的面前哭喊道：残酷的人们，你们把他扔进毒湖吧。人们像潮水般涌向了城外著名的毒湖，王子被抛进了冒着毒气的湖心，人们看见他挣扎了一下就沉入了湖底，他们开始在湖边狂欢，就好像在庆祝他们的胜利一样。可是很快这些人就停止了舞步和欢叫，因为他们都看见湖底升起了一团光明，接着一块巨大的宝石浮到水面，宝石上站着的正是他们扔到湖中的莲花生王子。宝石飘到了岸边，小王子神采奕奕，他手持一个金刚法器和一束交叉在一起的莲花。人们惊讶不已，又把他带到了一座黑山之巅，一位臣民将他推下了万丈深渊。可是在一片黑色魔鬼崖上长出了一朵莲花，小王子站立在莲花镜之上，挥动着金刚和铜铃，所以以后人们又以莲花催魔金刚杵之名称呼莲花生大师。人们又把王子驱逐到了沼泽沙滩之中，但沼泽沙滩中那剧毒的黑沙立刻变成了一座堆积起来的宝山，小王子带着微笑站在莲台之上。王子重新回到国王和王后面前，他说：啊，我的父亲和母亲，我有一种不可动摇的金刚之躯，我具有任何东西都无法摧毁的永久身体，无论人们怎样对待我，我都不会受到伤害。愿我的父母从心中排除痛苦，保持平静。众人又把他赶进了吃人的黑色毒蛇地区，人们相信这一回王子再也活不了了。可是当第二天去观察吃人的毒蛇时，人们看见王子骑着一条黑蛇出现了，他还用毒蛇的头颅做成了一条修法的绳子，而他手中的套马索也是一条可怕的黑蛇。众人还不死心， 又把他流放到了吃人的夜叉墓地之中。第二天，当天刚亮时，小王子又出现了。五颗骷髅装饰着他的头部，他的身上带着一串用100颗干枯和新鲜的头颅做成的佛珠，而他敲击的鼓也是一面骷髅。疯狂的人们再也无计可施了，他们只好聚集在一起商量，如果不把他放在檀香木中烧死，那么虽然印度大陆很大，他也会把它摧毁，最后他还会摧毁整个世界。于是人们又从各地搜集了一大批檀香木，并把王子绑在树干的顶端。当他们点燃檀香木时，从王子的身上流出一条河，大火很快被河水熄灭了。这时人们才相信，他们面前的这位王子肯定是一位佛陀的极妙化身。王子的父亲和母亲看着这些面有愧色的臣民说道，你们这些愚蠢的人，你们的错误太大了。无论如何，这个孩子都是一位佛陀的转世。当我们在贡嘎麦朵热巴林散步时，我们在一朵莲花的茎杆里发现了他。人们都跪在了莲花生王子的面前，向他顶礼膜拜，他们为自己的罪孽忏悔。由于这位王子是出现在一朵莲花上的，所以人们便称他为莲花炯乃，而西藏人则称他为莲花生。莲花生大师经历了这段特殊的磨难以后，离开了他的养父养母，重新找到了他的生母。母亲没想到自己的孩子会重新回到他的身边，他决定送给孩子一份最好的礼物，因为这时他的修习已完全达到了智慧之地。他对儿子说，我的儿子，我已经达到了智慧之地，我再也没有任何别的想法了，我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你是我的儿子，既然你曾经当着父亲的面答应要去镇服西南的夜叉，那你就应该去实现自己的诺言。为了帮助你实现这个愿望，我要送给你一件最珍贵的礼物。我的儿子，你仔细听着，在南方一个叫巴珍宝智圣崖的地方，有一个山洞叫僧格南冲，那里收藏着许多经典秘籍，你一定要去取走这些宝藏，并照此修习。我的儿子，你一定会获得正果。莲花生将母亲的话牢记在心头后又问道，我的母亲，你现在要到哪里去呢？莲花生的母亲答道，我因为已经有过一次不敬，所以遇到了你的父亲，是你和你的哥哥把我和你的父亲联系在一起，我要再去见你父亲一面，我要为他举行密宗灌顶。莲花生也说，我也再去见我的父亲一次，我要请他举行卫部度礼。莲花生和母亲回到了故乡，他们在光焰狮子雍中安乐园找到了莲花生的父亲。父亲问道，我的王妃，你是否已经成为一名光彩的智慧圣女？我的儿子，你是否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目的？这位善良的王妃告诉他自己已经修成了正果，并答应留下来做他的修法女伴。莲花生大师说，我的父亲，我还未获得深奥的部位灌顶，请你为我举行灌顶仪式，这样我便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了。莲花生如愿获得了灌顶，随后这位王子告别了父母，只身前往南方，找到了母亲告诉他的藏有宝藏的僧格南冲洞穴。他从洞里取出了5个宝盒，从一个珍贵的铁盒中，莲花生取出了金刚诀真言和教义，从一个兽角盒中，他取出了无上瑜伽、变幻经和心经等经文，从一个水晶盒中，他发现了正境见真言和阿含经等经文，从一个铜盒中，他找到了大圆满法的经文，从一个古盒中，他找到了一些女魔和罗刹王弟子们的经典。 根据母亲的指点，莲花生大师携带着秘籍在南方的摩山墓穴中修炼了金刚诀，作为完成修法的标志，他将一种仪轨诀投向了山崖之中。在西方的罗刹魔窟，他修持完了大圆满法，所以他的推断理解能力达到了最高的境界。在北方的习武洞穴中，他修习获得了女魔和罗刹王之果，所以他能使鬼怪归附在他的教派之下。由于他在东部的秘密顶觉洞窟中实现了真言和正境见的阿含经之果，所以他获得了大乐的境界。在中部的吉祥之地，他修习了无上瑜伽、变幻经和心经之果，所以他实现了发光的身体。一天，当莲花生大师正在喜马拉雅山南坡的门洛，也就是今天我国门巴族和喀巴族居住的地方，在森林中修炼密宗的时候，一大批居住在东南黑摩崖的被称为斩杀生命的恶魔信徒来到他修持的黑洞中。他们对莲花生说，你莲花生被人称为圣者肯定是不真实的，在当代你被称为有道者和灭除罪孽者也是不真实的，但如果在一个圣洁的地方，当修持完有关纯洁男女的生人之果以后，你解脱他们并吃掉他们的肉，喝完他们的血，你在本世就将获得幸福和欢乐，还有势力和权力，你在来世也将会得到一种无比的神通力，这才是无物教义的真谛。莲花生听后怒气冲冲，他立刻变成了九头十八臂的愤怒莲花生，他的九个脑袋，三个是发怒的人头，三个是马头，三个是金翅鸟的头，他的十八只手置有多种神通兵器。莲花生的幻变镇服了闯进黑洞的恶魔信徒们，但是有一位叫喀巴那波的恶魔却不愿归顺莲花生，他发下毒誓说，莲花生，为了反对你的教义，我们发誓要转世再生，我们的转世将把北方粗暴和令人畏怖的恶魔之君招到吐蕃，他们将以人肉和血为食，他们将摧毁圣法的修持人，他们将摧毁教义，他们将给整个世界和众生带来无尽的灾难。这位恶魔讲完这一切之后，身体就自动毁灭了。听完恶魔的毒誓，莲花生大师意识到他有一天肯定要翻过前面的这座大山，他相信这位恶魔的誓言不是随便乱说的，他也预感到喜马拉雅山北面的吐蕃将是他降服妖魔的地方。